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，请看《净行品》第十页，记诵第七大段，请看第三首偈啊，见处。临守当愿众生应为天人之所叹量，清凉大师在这首偈给我们很简单的解释一句话，临守则众德有归呀，这是这个其实在尘世，在王都，在郊外，临守是属于郊外，树木丛林呢众多的地方，菩萨由这个境界引发称信的大愿啊，佛法里面讲的万德庄严就是这个意思啊，所以他这个不是在路上啊，而是都是在这个贴近都城啊，靠近这个王都啊，都在这个里面看到的啊。王都里面约定的有啊，我们一般讲的花园，这个树木花草啊众多之处，那多半呢都是游览的地区啊，类似像现在都市里面的公园啊，它不是郊外，不是野外。这才引发起万德庄严啊，因为到这个地方来聚会。都是德行，高于其他地区，不是说地方各个地方呢没有高人，有，但是没有帝王啊，这个。居住的所在，说是经师没有那么多啊，这个地方是人文聚会之处啊，所以想到的时候自己应当啊是以万德庄严自己啊，所以他的愿啊，应为天人呢之所叹量，叹是赞叹啊，量是仰望啊。这首偈颂啊，要是以中国传统的话来说呢，就是见贤思齐啊。我们在这里看到有那么多有道德、有学问啊，有操守的这么多的人 啊，自己一定要想到啊，我们要向他学习，啊，要向他看齐。那么学佛的人，当然会从这个境界呢，立刻就想到诸佛如来，啊，诸大菩萨，啊，肯定会想起。如来的众会，那才是名副其实的万德庄严。所以学佛到哪里学？啊，你不跟佛学，你到什么地方你能成就呢？啊，那我们一般人求学到哪里学？一定要到学校。啊，师生荟萃之处啊！学习，他有学习的环境啊，所以他容易成就。佛门有一句谚语说。一众靠众，啊，一个人这个修学，如果不是超人的聪明智慧，啊，毅力志向，很难成就。啊，因此，早年的祖师大德。啊，为了奖励后人，帮助他的德行、道业成就，这才建丛林呐！啊，丛林，早年方东美先生。把佛法介绍给我，他老人家特别重视，也特别强调，中国佛教要兴的，一定要复兴丛林制度。啊，那个时候我刚刚入佛门，不知道什么叫丛林制度。啊，听老师说过几次，这个印象就很深。啊，以后。出了家之后就很留意啊，老师提过这个问题啊，才晓得丛林道场实际上呢就是佛教大学啊。那我们看它的制度，丛林的主席就是校长啊，一般也称为住持啊，方丈啊，称呼很多，用现在的话说，他是丛林的校长啊，丛林是大学。那么下面呢有三个，分为三个部分，它的组织啊。啊，第一个是首座。啊，首座和尚。啊，首座是管教务。你看看一个学校里头，教学摆在第一了。首座和尚不止一个人啊，分座讲经啊。如果这个丛林人多啊，住两三千人，就是学生有两三千人啊， 开的有很多门库，不是一门。啊，每一门课呢，那你都要请一个老师来教。啊，所以叫分座讲经，这个分座就是不同的教室。现在讲不同的教室。啊，你喜欢学哪个法门，你就进入那个教室。啊，认真的学习。啊，那么佛教这个制度跟没有像现在学校啊这么样的多啊，也没有这么样的严格，有一点像啊研究所这种性质啊，比如华严，华严这是一个科目啊，一定有一个首座和尚来主讲。啊，凡是学华严的就在这一个教室，在从前叫殿堂啊，现在成教室啊。那学法华的另外一个教室，那学无量寿经的又是一个教室啊，看你有多少学生，学生喜欢哪一个科目啊，丛林会请法师来给你讲这部经啊。那么有长期讲座，长期讲座就是一部经讲圆满了，这个课程就结束了啊，学生呢就毕业了啊，只学一部经，也叫一门深入啊，长时熏修啊，丛林里面受苦，并不重视啊，对于经教的研究讨论不重视这个，啊，重视在悟性啊，这个真正是学佛了，这不是佛学啊。啊，确确实实是要帮助你提升其如境界啊，那华严要其如华严境界，学法华的要其如法华境界啊，学无量寿经的要其如净土境界，那才算成就啊。啊，当然学人根性不相同，其如有浅深不一样啊，深的确实明心见性啊，那真是到圆满了。宗门教下形式上不一样，方法不一样，但是方向跟目标完全相同啊。禅宗要明心见性啊，教下要，教下不叫明心见性，叫大开圆解啊，所以叫受苦啊，在讲经时受苦。对于学生并没有考试啊，学生的成绩从什么地方看呢？复讲大概学生懂不懂啊，这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教学的方法啊，不可能说这一个班几十个学生没这个道理啊，以前李老师告诉我们是小班制的啊，一个老师顶多呢只能教十个学生，老师会对学生呢，每个学生呢他都能够精神关注到，如果学生太多了他就没有办法 照顾不了，啊，那么我们过去在台中李老师座下，啊，他开的经学班呢，20多个学生，啊，但是他的方法呢是私塾教学法，每个人也关注到，啊，他教学实在讲就是只教2个人，啊，20多个人呢只教2个人，教这2个人呢，他这个座位呀，是跟老师坐面对面的，就是第一张桌子，那叫2个人。那其他的同学呢，坐在四周围啊，用我们现在话说旁听。啊，老师不问，你们不能开口。啊，但这2个同学的时候，他可以主动提出问题问老师，向老师请教。我们旁边人在听，老师有的时候，听了之后，笑笑，不给他解答，问你们同学当中有哪一个能够解答的？啊，那你才能站起来。老师不开口的时候，你们就不能说话，用心地听。啊，那么这2个同学就学一部经，这部经教完了。他推到旁听席去，再有2个，他是按报名先后顺序来排班的。啊，他学的经的时候，一定是另外学的一部经。啊，老师讲，他听。啊，他认真学习。啊，学了之后，大概是。应该是四天到五天之后啊，他要复讲。啊，复讲要讲2次。啊，第一次复讲大概是4天。啊，学习之后4天的时候你要写讲稿。啊，复讲的时候也是我们同学老师一起听，请你上台复讲。帮助你纠正错误，啊，然后第二天呢，再去上台啊，跟大众去讲，啊，那听众大概有100多人，啊，在台中联社，啊，女众在台中联社，男众在灵山寺，啊，他有个讲堂，啊，所以那是每个星期都讲经。就是我们学生们去讲的，老师教出来的，是这个办法。所以20多个人呢，实际上他还是很容易，这个教学，因为他只教2个。啊，为什么教2个人呢？那个时候讲经，一个要用普通话讲，还要翻译台语，啊，所以2个人，一个讲普通话，一个讲闽南话。啊，好像是在台上2个人一个讲一个在翻译一样，其实他们用的是同样的讲稿。啊，2个人上台去表演。这个方法虽然是很笨拙，啊，当然还是有一点丛林的这个样子，啊，但是什么呢？比丛林的这个规矩啊，那是宽松多了。啊，在程度上来讲的时候也是降低了很多。啊，毕竟是在家嘛，年轻人初学嘛。啊，就好像是佛教的小学一样，丛林是佛教大学。啊，但是方式应该都是差不多的。啊，就一个老师只带10几个学生，啊，他这个精神他才能照顾得到。啊，那我们那个时候这个初学班的时候，只要这个经讲得不错， 啊，就是佛讲老师的，啊，不准你自己发挥这个意见，不可以，啊，完全是佛讲老师的，啊，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契入境界，啊，那佛讲讲错了，那是老师讲错了，那不是我们讲错了，啊，所以老师替我们负责任，我们学讲经是这个方法学出来的，这是一个开端呢。啊，而经教的学习呢，啊，教下大家都知道啊，目标是要大开圆解。啊，不是着重在佛讲，佛讲是刚刚带你起来呀。啊，大开圆解之后，这个经文展开呀，你就能懂的意思。啊，怎么个讲法呢？没有一定。啊，佛无有定法可说。讲法一定要观机，啊，机什么？听众，啊，也就是说，听众现前迫切的需要，啊，他需要什么？啊，那么在一般原则上说，听众需要啊。信解行证，那你要帮助他这个。还有疑惑的，对这个法门，对这个经本啊，这门功课还有怀疑的，你要帮助他建立信心。你看，那你讲经的时候，这个方向目标就有了，啊，如何帮助他相信？啊，断疑生信，信了之后啊，在提升的时候，要帮助他深入的理解。啊，能理解之后啊，再帮助他怎样把他所信所解的落实在生活。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啊，这个东西学了有用啊，不是没有用啊，啊，那最后是更高的，那终极的目标，契入境界，那叫证，啊，叫证果啊。落实在日常生活，那是实验的。所以佛法这个学问不是假的。啊，以前方先生介绍给我，他这是了不起的真实学问。啊，他不是说空话，不是玄学。啊，他要通过实验，通过实验就是今天讲的科学。啊，所以佛学里面这些理论的时候，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啊去历练。你看看华严经到最后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啊，五十三参列思练心，啊，练什么呢？练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。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不生烦恼啊，只生智慧啊，就是慧能大师见五祖所说的弟子心中常生智慧。他是说这么一句话的时候，五祖就晓得他到什么程度，他到立思练心，这个根性太厉害了。 那初学的学生一下就到了什么第四个阶段了啊，信戒行都不谈了，他就讲第四点心了啊。所以我们一般学佛是有这四个阶段的啊，华严就是四个阶段看这部大经的啊。所以你们想想看，佛法是不是科学？现在人相信科学，不相信佛法，不知道佛法是科学，这不叫笑话吗？啊，为什么不相信呢？误会了。因为一般人讲佛教是迷信，宗教是迷信，佛教也是迷信。啊，迷信的帽子扣上的时候，就不去用心去观察它，对他不了解，对他不认识。啊，最殊胜的科学把它丢掉了，就是最有利益的科学啊，有百利而无一害啊。那现在这个西洋科学可以说啊，利少啊，害多啊。啊，三十年前汤恩比博士说的话啊，那个时候我们没听说过，现在看他这个书里头所说的时候，这个人就有远见了啊。科学每一种发明固然是带给我们一些便利，但是人类要付出惨痛的代价，这他说的啊。你想想，真的一点都不错 啊发明了飞机啊，轮船旅行方便了啊，汽车这现代的交通工具啊，那我想想我们付出什么代价呢？我们从前那一种啊深厚的人情味也没有了啊，人与人之间往年那种亲切啊，那种互相尊重爱护啊，照顾关怀互助合作，这个观念没有了啊。那么以前没有这些科学技术发明啊，旅行什么？旅行骑马或者马车、牛车啊，一千里路啊，差不多要走十天呢。啊，这个老朋友见面，哎呀，这么远的路我走了十天呢，啊，才到啊，那这个感情不一样，啊，现在一千里的飞机一个小时，啊，这个乘车的时候六七个小时，那一种热情没有了，你这个代驾的时候，说实在话。得不偿失啊！所以他说，每一种发明都要付出一次很大代价啊。那么科技发展到了极处，也就是人类的末日。为什么？你把你的代价付光，都付完了，付完了就是人类的毁灭。啊，这个一般宗教讲的世界末日啊，把我们的生命，把我们的生存全部付出去了啊，跟着科学技术同归于尽。 但是佛家这个科学，它是从智慧生的，它是正面的，它不是负面的。科学技术为什么发展到最后的时候会有这样悲惨的现象呢？因为它没有离开妄想分别之处，也就是说它没有离开烦恼习气，没有离开贪嗔痴慢，这个发展就会有弊病，就会有副作用。佛法，你看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，学妄想，断分别执着，它里头不带烦恼，没有习气，纯真无妄啊。所以它这个里面呢，细细去观察，具足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伦理道德，所以天人赞叹，天人仰慕啊，道理在这个地方啊。所以佛菩萨讲经的处所啊，一般讲道场啊，我们讲处所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，大部分讲经这个处所啊，都是在山林、树下、河边，今天就野外呀，没有任何设备呀。那有块大石头，佛常常在这里铺一点草做垫子。就坐在石头上没有石头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哪个地方稍微高一点在那里铺个草座，佛坐在那里同学们围绕着四去四周啊，听佛讲经教学，没有任何设备所以那个讲经的时候，讲经的处所就叫做道场。听众有时候有几百人呢，有时候有几千人呢，不算多。但是你要知道啊，天龙鬼神人非人等，那个数量不知道有多少佛以一音而说法了，众生随类过得尽，这一些就是不同维次空间的众生见到这个道场，这个道场是吧？众德有归呀！佛大德了，佛这个听众的时候，一个个都是道德之人呐！所以天人赞扬那谁看见呢？佛看见。佛无言圆明佛言没有 空间维持的障碍，它全突破了。啊，我们人很糟糕啊！科学家告诉我们，人的肉眼能够见到的，啊，因为你有光才能见呢，没有光就不能见了。啊，日月灯光都没有，都没有，你什么都见不到。所以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啊，我们这个能见靠光。啊，眼能见的这个光波非常之小。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啊，光，对，比如说有100种不同的这光波，肉眼只能见到2%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还有98%。啊，佛的眼睛很厉害，他能够100%都见到。啊，菩萨能够见到70-80%，阿罗汉也能够见到40-50%，比我们的能力强得太多了。啊，你说这个欲界天。色界天阿罗汉能见得到啊，啊，出国须陀洹就能够见到恶鬼地狱啊，欲界诸天大家一同在一起学习啊！佛讲经这个讯息啊，随着佛菩萨的信德。刹那之间呢，周遍法界啊，所以你就晓得听众多少啊。那佛菩萨不住世了，阿罗汉也不住世了，这什么？这众生福薄啊。圣人不来了啊！圣人是不是有意思不来呢？不是的他也没有意思来，换一句话说他没有意思，众生有感呢，他就有应呢啊，善与善起感应，恶与恶也起感应啊。我们一般讲气氛嘛，相同嘛，啊，自然就产生感应了。诸佛菩萨。心行纯善啊！啊，所以我们这个地区居民善心，善行的人多，哎，佛菩萨他自然就来了啊！善心善行就是感，自然就应啊，就像江本胜博士。做那个水实验一样，水没有心呐。我们善念对它，你看反应的那个图案，非常之美呀。我们不善的心去对它反应，就很难看。 就这么道理。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啊，大多数的人呐，恐怕要占90%几啊！啊，你问哪个没有贪心？哪个没有傲慢？哪个不愚痴？心贪嗔痴慢疑啊！哪个不贪财？哪个不贪色？哪个不好名？哪一个人不要你权力啊？争名夺利呀！啊，贪婪成了习性啊，起心动念呢，损人利己，那这个也有感，感什么呢？感谢妖魔鬼怪啊，罗刹修罗都赶这些人来了啊，这是什么？这帮你作乱的啊。所以我们自己生活在这个世界，自己的命运是自己业力感召的啊。那你要说是大家心不善，我的心善呢？那我跟大家一起也要受连累吗？不然。《楞严经》上讲得很清楚，业力有同分见妄，有别业见妄啊，就是我们常讲有共业，有不共业啊。共业什么？大家都有的啊。不共业是个人的啊。我们既然来到这个世间了，就与这个世间有共业啊。那个人在这一生当中呢，遭遇不相同啊。我们这一生当中是真不容易啊，遇到圣贤教诲，遇到佛菩萨的教诲，依教奉行呢，那就是我们的别业跟一般人别业不一样啊，很明显的。别人呢，这个心不善，我们的心善啊；别人的思维不善，我们的思维善啊。决定没有伤害众生的念头，蚊虫蚂蚁都不忍心伤害啊。受了别人的回报侮辱，我们若无其事啊，决定没有不生嗔恚，决定没有报复的念头啊，而且还怜悯他啊。怜悯他什么呢？他这种思想行为有过失啊。什么过失呢？违背他的信德，这个故事不是在别人来接罪的，是在他自己本身呢、啊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！啊，因为每一个人的本性本善，贪嗔痴慢的不善呐、啊，是非人我不善呐、啊，贪嗔痴慢没有啊。自信里都没有啊！啊，我们常常讲啊，自私自利、是非人我、五欲六尘、贪嗔痴慢，自信通通没有啊！这些完全违背了自信啊，违背自信，你就堕落了啊！从一真法界就堕落到十法界去了。那么这种这个习气 如果你要不能够觉悟，不能把它改正过来，愈陷愈深，你在这里也轮回啊，一次比一次加深，它不会减少，不会也减少，它会加深，这个事情就大麻烦了啊。所以心行不善呢、啊，这个真正学佛的人，真正学佛有受用的人，肯定生起怜悯心。那我们自己的德行智慧不够，没法子帮忙，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佛菩萨不来，不来是什么呢？我们没有那个感的缘啊。我们自己求佛菩萨有感应，带领大众佛菩萨却做不到啊。带领大众是要度我所人啊。如果我们这个地方有几百人，有几千人啊，都能够如法的修行呢，那就有感应啊。这个感应的时候，会感应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教导我们啊。那这一个地区的人都有福了啊！真正志同道合，太难。我学佛55年了啊，想求一个如法的道场都求不到啊。你说一个如法的道场难不难？你要说不难，真的不难。4个人在一起修行，每一个人都遵守6合敬，这就是如法道场。香港如果有这么一个道场，全中国的人，整个东南亚的人都有福了，什么灾难都没有。为什么呢？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保佑啊！啊，你今天想想，你能找到4个人吗？中国古人说，没说4个，说3个，3人同心，其利断金。找不到同心的人 啊！现在不要说是，你就一个人发心。这个心你能发得起来吗？一会儿怀疑，一会儿要退转，一会儿习气现前，6合敬自己本身做不到啊。佛是讲4个人啊，4个人真正落实6合敬，注意一下的。如果真的落实6合敬，我们就想到这肯定《弟子规》《十善业道》《3规5戒》《沙弥戒》《菩萨戒》，通通做到了。100%的做到了。这个时候6合敬就现前啊。所以今天说说4个人找不到啊，几个人落实了弟子规，几个人落实了十善业，几个人落实了3规5戒，几个人落实了沙弥律仪、比丘戒、菩萨戒，没有啊， 一个都没有啊，自己也没做到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一个如法的道场都没有啊。佛菩萨怎么会来呢？那我们又常常听说佛门讲啊，佛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了，哪个地方苦人多他哪里就往哪里去啊。没错，佛菩萨确实不舍众生啊，但是怎么样呢，他决定不能以佛菩萨的身份来，如果用佛菩萨的身份来出现呢，不但不能消众生的业障啊，反而带给众生更大的灾难。这是什么道理？你要明白啊，心行不善。你这个不善的思想波会招来许多妖魔鬼怪呀。那佛菩萨到这边来了啊，真的来了啊，这妖魔鬼怪的势力很大了，他要回谤三宝啊，你会听他的话，你信以为真，就是你没有能力，没有智慧辨别真妄邪正是非，你没法子辨别啊，你会受他的教唆啊，来毁谤侮辱三宝，这就更重了。所以佛来慈悲，不来也是慈悲啊，所以决定不能用佛菩萨的身份。啊，那用什么身份呢？不一定啊，决定是个人啊，你个人有善心，你有真心就有感应啊，这个感应啊，如果你心底很清净很冷静不浮躁，那么叫很平静，你会感觉到你的烦恼啊轻，智慧长，那烦恼一年比一年少，智慧也一年比一年提升，这里头就有佛菩萨在里面加持你啊，或者是明或者是暗，在这里帮助你啊，照顾你啊，真的是佛事门中不舍一人。这叫别业啊，这个叫个别的报应啊，遇到有一些志同道合的聚集起来好好认真学习啊，那在现在讲呢也是难得的一个团体啊，这个团体是不是六合敬呢，还做不到啊，做到六合敬就好了啊，那个六合敬真的要有四个真正大德发心呢，舍己为人呢 啊要达到金刚经上呢这个无相的水平啊，就真正做到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那个时候我们讲这三个根啊，弟子规、十善业道啊，这个道教的感应篇啊，三规五戒、沙弥律仪是百分之百的所能 你从这个地方你才晓得这个六合敬里面见合同解，戒和同修，这六合敬两个最重要的。才能做到啊！如果你还着相啊，就是说你还有执着，你还有分别，做不到啊！特别是执着啊，执着真的要放下啊，分别的烦恼比较轻啊，才能切入这个境界啊，才能从这个地方啊。慢慢上往下往上提升，这是真正叫是万德庄严啊！所以由此可知，境界现前要回光返照啊！啊，要知道发心啊，把自己向上提升，这就对了。这时候我们就讲到此地。